双枪将五万峰，性如烈火呀。别看上了岁数了，老头还不服老，手提双枪是直奔昆仑僧。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但五万峰的能力比昆仑僧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！你不服气儿，这玩意儿不行，力量上敌不住人家，招法上没人家高。这下五万峰吃了大亏了。徐良一看不行，在后边就喊：“老人家，请回来，让给我。”徐良这话也出了口了，那也出了事儿。啪！让昆仑僧一铲正拍到五万峰脑袋上。可叹吴老剑客是当场毙命。他的两个小孙子吴国南吴国北抄起两条杆棒撑撑就上去了。还我的爷爷，那不是白送命吗？没等徐良把他们拉回来，双双死在昆仑僧手下。三具血淋淋的尸首横躺竖卧，把徐良气得眼前发黑呀！啊，这个娃娃绿球球的昆仑僧，我跟你拼了！徐良压金丝大环刀就闯上来，昆仑僧哈哈大笑：“徐良啊，丑鬼，该着你死在贫僧的手中。”谁也更改不了。小辈，今天你还想活吗？五万峰就是你前车之鉴，拿命！这家把160多斤的大铲抡开了，就下了毒手了。徐良呢？膀子受了伤了，这玩意儿太别扭了，抬不起来，半身还有点发麻，你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，全靠着右胳膊。本来徐良就不是昆仑僧的对手，这样一来更被动了，让昆仑僧逼得刷刷刷身形倒转。老心儿可就冒了汗了，就脚这两条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成一个了。徐良一看不好，一边打着一边喊：“方叔啊，方宽方宝，你们快些逃命，回店房送信，快走！”
干老啊，我哪是那种人呢？您老人家在这玩命，我能忍心走吗？我们是跟您要活活的一块，要死死在一起，他妈的跟他拼了。
方传提小片刀往上一闯，让昆仑僧铲里夹脚正蹬到老方屁股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一溜滚。方宽方宝干脆到不了眼前呢。
哎呦，这一二四个的处境是极其危险。
正在这时，五万峰他们家的门楼上头蹲着个人，这人抱着肩膀在这看乐子，一看徐良他们真顶不住了，这人乐了。
哎呦，这一乐这难听啊，
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。我说别打了，昆仑僧，你也算活到时候了。 啊！徐良打电步跳出圈外，昆仑僧倒背大铲子，抬头观瞧，一看门楼上这位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这青袍子是又肥又大，往脸上看。清水脸，白里套青，青里套白，是散发披肩，用皮条子勒着散头发，腰里扎着根布袋，背后背着口宝剑。徐良一看，哎呦，是他，谁呀？飞天魔女龙云凤。就这位活魔什么时候来的不清楚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大闹三教堂这位也参加了，后来呢跟徐良他们告辞走的，他跟徐良他们没什么感情，他的目的叫整死白云瑞，因为这个事情跟徐良曾经闹得不睦，现在也说不上他是朋友啊还是仇人，见着他也不知是高兴啊也不知是惧怕。就拿这次来说，这位出于什么目的来的谁也猜不清楚。再看飞天魔女双腿一飘，跳下门楼，晃晃悠悠来到徐良近前，又看了看三具尸体，呲牙一笑，徐良，我老人家来了，你是高兴啊你是反对啊？
老人家，我怕的就是您。
徐良也会说瞎话，不得不这么说。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！本来吧，我想办我的事情，可是可巧遇上了，又不能不管。徐良，你们先闪退一旁，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，给你们帮个小忙，把他秃头摘下来。房叔安一看这组人就得利用，哭通就跪下了，
我的老祖宗啊，老祖宗啊，您都把我想坏了，您了不在的时候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，嘿嘿，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，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，就是见义勇为，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，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，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，您看我们正在难中，您老人家赶到了，您要替我们解围，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。猴崽子，你这叫嫁鹰啊！哦，仅给我打溜须，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，要说多了可就假了，给我滚。
是了，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，心里听这话挺舒服，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。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，大和尚，认识我老人家吗？
阿弥陀佛，你不是飞天魔女吗？
是我。
昆仑僧，
你们挺不仗义呀、啊、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我就不清楚，其实什么事儿瞒不了我，你跟金灯剑客夏虽良还有什么那个武圣人于和，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，困住白云剑客吓唬人，打赌击掌十日破阵， 有没有这事儿？
有。
好嘞，那我听说的就不错了。你们不仗义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凭真本领。要是换我呀，咱们指定个日期，找片开阔地，咱们好好比比，一对一，或者是二对二，是软攻，是硬攻，是轻攻，咱随便来。只要用能耐把对方给制服了，那才叫高人。什么弄个楼啊，摆个塔呀，要不摆个阵呢、啊、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，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？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，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阵得一块被消灭。
龙云峰，你想干什么？
干什么呢？我看这事儿不公平，我打算拔刀相助，给徐良他们帮忙。
你也配拿命来？
这昆仑僧啊，像个疯狗似的，晃大铲就上来，唰就一铲。等铲落下去，再一看，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去。那龙云凤的身法也特快，他把银牙一呲，
昆仑僧，
今儿个你算活的头了，你来看，嘎嘣铲来了。从他背后撤出那把名剑，叫碧月修光扫魔剑，把大宝剑一晃，是直奔昆仑僧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人家龙云凤那在十几名杰出怪手之中名列前茅啊，论武艺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那么不丁点儿，那昆仑僧还没挨上班呢，那两个人动手他哪行？尤其今天龙云凤是手疾眼快，打起来格外的勇猛。二十几个回合过去，昆仑僧就有点盯不住了。昆仑僧一想，不好，我呀跑吧，别在这儿吃亏，有能耐你跟我进战。想的这虚晃一铲，扭身就走。结果他想错了，第一个龙云凤不能放他，第二个徐良、房叔安这些人那都不白给。此刻山西燕徐良把金丝大欢刀交到左手，你看左膀子虽然发麻，拎点东西还可以，把右手腾出来了，于良就瞪出一只镖来，扣到手心，在这挡着呢。昆仑僧刚往东边这一纵，于良一刀手，这只镖就出来了。再扔这只镖前，于良啊心里都嘱告呢，苍天有眼，神佛保佑啊，我打镖向来没落空过，希望这一次准上加准。其实这是多余的，徐良打镖是够准的，一抖手这只镖正揍到昆仑僧脑门子上头，这家打这个结实劲就甭提了、啊、就见昆仑僧的身子一晃，这时龙云凤就到了，手起剑落，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。方叔安利用这个机会往上一纵，把小片刀举起来，嘁哧咔嚓砍了十二刀。这下他可算出了气了，方宽、方宝恨得牙根痒痒，也过来给他来了一顿，每个人身上都崩了不少鲜血。那些小老道一看啊，高僧死了，他们不敢在这儿待着，哇，扭头就跑。 见武圣人送信儿去了。这都无能之辈，谁追他们干什么？哎呀，大家心里头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方叔安拎着耳朵，把昆仑僧这大肉脑袋举起来了。
老娘，我叫你哼，你想的他妈有今天了吗？这脑袋我得烧回去，
给死难的各位好祭灵。说着他把昆仑僧的僧衣刺啦撕下一块，把脑袋包上，掖到裤腰带上。众人转身谢过龙云凤，龙云凤一摆手，算了，徐良啊，你多余，你非得插手给他一镖干什么？不然的话，我手起剑落，他还活得了吗？
是老荣家，我太恨他了，我就怕他跑了，所以我才补了一镖。
往后我动手的时候，你不要插手，多此一举。
是是是，徐良一看他挑理了，
就怕这位翻脸。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翻脸就不认人，一会儿阴一会儿晴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不高兴，你得紧捧着他。徐良把镖上的血擦净带到怀里头，
老人家，能不能跟我们赶奔马家店，跟老少的英雄见一见？
嗯，可以啊。都谁来了？徐良把来的这些人姓名通报了一遍。
嗯，
还行，其中没有几个饭桶。要按说这些人头挺齐呀，怎么就破不了四象金灯阵？哎呀，老人家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徐良把详细的经过跟龙云凤一说，龙云凤乐了，哈，这别怪旁人，怪你们事先太马匹了，如果有所准备，也不能吃这么大的亏呀。当然了，打仗就得死人，光说人家死，自己人就不死吗？岂有此理呢，都得死。至于王元呐、万年古佛呀、鸿飞哈坤等人，这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既想给你们帮忙，就得把死字扔在九霄云外。至于那条锁链，你们放心，别的宝剑砍不动，别的刀伤不了他，他可扛不过我这口宝剑去。看见没，我这柄剑叫闭月修光扫魔剑呢，是专门砍这五斤的铁链。徐良啊，这么办吧，我这个高兴劲上来了，你们跟着我进阵吧，马上闯上五星昆仑绝命台，把吓唬人就给救了。几个人一听啊，心里说，这位可够狂的，你说的太轻巧了，马上就破阵哪那么容易，我们这上百名剑侠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都没破了阵呢。但是你还别说，这不字你要一拦他的高兴，他就翻脸。房树安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
哎，老人家，我看这样行不行？有账咱不怕算，
我们跟武圣人于和打赌击掌十日破阵，现在刚开始，这时间呢还挺从容，是不是咱们一块先回店房跟大伙见见面，看看那几路情况如何，好做的心中有数，然后呢再请您老人家破大阵，您看怎么样？
去你娘的，
你害怕了？你不同意我去破阵？
没那意思，我哪能有那种意思，我是怕您老人家累。
方叔安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耍心眼跟别人耍去，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你拉什么屎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狂了？你认为我有点吹牛？你们那么多人破不了阵，我就破不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没，老剑客，我要有那个意思。箭射、马踩、车压、水淹、火烧，我不得好死。算了算了，但愿如此。哎呀，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不通人情。徐良啊，你这膀子老不敢动弹，是怎么回事？
我受了伤了。
哦，就你刚才说中了毒弩。
一点不假。
哎呀，这么办吧，咱两不耽误啊。你呢，带着这俩孩子叫什么？
方宽、方宝。
哎，你们仨留下。你看看这尸体横躺竖卧的不好看呢，特别是老五头帮了回忙，三口人全搭上了。咱们觉着于心不忍，你们找来敲镐呢，刨几个坑，把人家尸体掩埋，留个记号。不管人家里有什么东西吧，给人家规整规整，锁好了。将来有一天你们胜利班师，奏明皇上啊，开封府的包大人呐、好知道有这么回事。是给修坟那是立威呀，那你们的事儿咱就管不着了。我看你们就处理善后，然后呢，小梁子带着俩孩子回到马家店，再去探问那些情况。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无关，我现在是非进镇不可。我一个人道路还不熟悉，得带个向导。我看方栓，你就跟我去吧。
没明白。
方栓一听，我算他妈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。好容易在镇里跑出来，叫这位狗死鬼又给我带回去了。但房主还不敢说不字儿，
因为太好了。
老剑客，我也想进镇呢、我要跟您老人家去，那我求之不得呀。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。爱金似金，爱玉似玉，我跟着老剑客走这一趟，我这能耐就得长不少。
行，别说了，
白活什么。你到底愿意跟我去？
愿意，太愿意了。
好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起人。徐良想说什么，房叔安冲着徐良一使眼色，那意思我的爹您别说了，这位是消息，不定哪阵就犯劲儿，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得了。但盼着他的闭月修光扫魔剑能把锁链砍断，救了吓唬人，那不谁不高兴。要说房栓这人真不含糊，到了现在也真豁出一头去了。徐良呢，确实也去不了，这个伤啊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，因此徐良留下处理善后，然后跟房叔安、龙云凤约好了马家店不见不散。安下徐良他们爷仨不说，单说龙云凤带着房叔安起身过了河，赶奔四象金灯镇。房叔安一边走啊一边打主意，心说我怎么转着圈能把这位劝得活了心别去呀。他说别人准备的不成熟，我看这位毛光当的比别人还厉害十倍、这大白天就进阵，哎呀，这可太不把握了。但是房叔安呢可没坏心，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镇里的情况。老人家，如果说那个夏虽娘也好，他那些帮凶也好，就像昆仑僧这样单打独斗，那您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、谁也不是您的对手。但是那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全是弯弯道。这镇里头还有炮呢，那个神仙难躲一溜烟的，那王元老剑客那几位就死在炮下。我宁可注意那冒烟的玩意儿，那玩咕咚要一响，咱二位全得归位。
说的是，不过你放心，
他有千条妙计，我老人家有一定之规，想不让他打上，他就打不上，
是吗？哎呀，那样的话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
正当午时，他们俩进了西山口了。
方叔安一看呢，不进阵干脆就不行了，这逼命的在后头逼着呢。
老方一横心，把小片刀晃动着在头前带路，
坏了，大概从这儿再往里走啊，五六里地就到了五星昆仑绝命台了。您随我来，
头前带路，别说别的。
哎，
刚拐过一道山嘴，就听见锣声响亮，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两人不敢走了。两旁山坡当间是一条道，再看从山坡上树林后面石喇子的后头冲出五六十人，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拦住。为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烟光大法师古月和尚，他也是奉命在这守大阵的。
这古月和尚往对面一看，哎，就来俩人，头前那位挺大个脑袋，那不房叔安吗？后边那是谁？他还不认得龙云凤。
方叔安一看是古月大和尚，脑瓜都嗡嗡直响。
文老剑客，我向您介绍介绍，这和尚比昆仑僧还不是东西。要没有他，昆仑僧夏随良以及他们那些爪牙早就叫铡刀给铡了。就是他砸囚车皮木龙把这帮人给救的。现在朝廷就要严拿他，他是最主要一个犯人，要活的还不要死的，等着取他的口供。但这老家伙能耐还大，老剑哥你可得留神。
你说吧，要活的要死的？
活的呗。
好了，你就瞧好。
龙云凤往下一哈腰，直奔古月和尚，把手中剑一晃，这山谷里就打了一道厉闪，唰唰唰，夺人的耳目。
我对面这出家和尚是古月吗？
弥陀佛，
你是何人？飞天魔女龙云凤，
你祖奶奶来了。
凶僧还不拿命？